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民国113年3月8号，星期五，周末到了。那今天呢，我会先预录这段节目，主要是因为呢，我觉得今天是一个要介绍的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哈。那么每周选书早起读书，每个礼拜介绍的书，我觉得它虽然现在的很多的书它都希望打破那种学科的框架，然后尽可能呢把一个现象然后用不同的这个思路逻辑进来，然后去圆满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思路哦。但我觉得今天这本书更特别啊，邀请到现场的来宾呢是前台湾大学校长，也是经济学家孙正孙校长。他担任过当年的经建会的副主委，是不是？
是。
然后后来也担任过国防部长啊，是文人国防部长的第一人，真正的文人部长的第一人。那我们都认为陈履安不算在您之前的部长是陈履安先生嘛，对不对？但我们都觉得因为陈履安先生他的父亲啊，陈诚，他在军中的威望非常的高，那军中的所有的这些事务呢熟悉度非常的高，所以陈履安部长确实是这个担任文人部长的第一人。但是呢因为他的父亲的渊源的关系，所以他跟军中其实是有很多旧部署的关系。那跟孙校长不一样，孙校长就是真正的而且是经济学家哦，然后去出任国防部长，所以那时候确实带了很多不一样的思维。然后呢之后呢再去接任台大校长，我觉得因为后面的这两个经历很多人都忘记了您是经济学家，但早期的经济学的这个表现其实是很杰出的。那但是我们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啊，是天下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等闲识得东风面》。好，那这是孙正校长呢他最新的一本著作啊。那他的副标题非常的有意思，大家看他的副标题，当亚当·史密斯遇见孔子。所以这本书呢是延续了大概在您从台大校长退休之后的一个关心的重点，就是您认为虽然您学的是经济学，而且你最熟读的是亚当·史密斯啊，他的那两个重量级的四个著作《国富论》啊还有《道德情操论》，但是对你来说孔子他的那个理论他的逻辑坦白说其实对于现在资本主义的缺失是更具有它补强甚至于有一个健全的一个效果。所以您在台大校长退休之后就一直在研究孔子，所以校长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孔子其实在诠释现代世界很重要的？
其实我是台大校长退休，台大校长以后到国防部，国防部以后到工业技术研究院做董事长，然后我再到原治大学去教企业伦理，我教企业伦理所用的所有的教材所有的思想都是西方的，然后发现我说西方这么样的重视企业伦理，为什么对企业不伦事件不断的发生呢？然后再回头看中国儒家的思想，我觉得只有回到儒家思想才能够纠正当前这个一切的这种不伦事件啊，包括企业方面跟人生的一切。孔子跟亚当·史密斯他两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家，
对，
他有他不同的时代的背景。那我把这个经济发展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我叫做传统停滞时代，就是缺少连续的技术进步跟经济成长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没有我们今天所看到人均所得和 GDP 每一年都不知道有这回事，所以 如果我们社会鼓励每一个人追求财富的话，并不能让社会的财富增加，反而造成人利益的冲突。所以那个时候是重视纪律的，重视伦理的啊。
这个就是孔子所处的时代。
对，追求伦理，达成这个人际之间的和谐，在和谐安定的情况之下，让生产力发挥到最高，是那个传统经济时代思想，所以产生孔子重视以伦理为主要为核心的这个人生观啊。那 Adam Smith 不同， Adam Smith 是经过工业革命以后，世界进入现代成长时代，由技术不断的进步，生产力不断提高， GDP 不断增加，克服了这个人口增加，跟我们经济学上叫做边际报酬递减率，所以才有人均所得不断的增加。所以 Adam Smith 他在36岁出版《道德情操论》，他是讲伦理的。你看看他对伦理的主张跟孔子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等到他《国富论》出版的时候，英国已经进入工业革命的时代了，经济进入现代成长时代，所以他鼓励大家追求财富，追求利益。那么他认为你追求自己的利益可以促进社会全体的利益啊。那么但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追求自利，把利益放在伦理跟道德的前面，所以就造成以后所有的灾害啊，一直到今天。所以我写这本书完全这样一个感触。我用的这个书名大家都熟悉，这个是朱熹，南宋的
理学大师，
中国儒学中兴的大师朱熹，他在32岁的时候写的这首诗啊，他叫《等闲识的东方》。他在32岁的春天的时候，做梦，梦中到了孔子教书的这个泗水之滨啊，他醒来写的这首有名的诗，叫做《春日》啊，
对
啊，他叫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的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他说我这么容易就看到春风的面貌了。他讲的春风，东风就是春天的风，他用春天的风来比喻这个孔子的思想。他说我这么容易接触到孔子的思想，世界一切都一片的光明，好像春天到来，和煦的东风吹过，这个万物欣欣，万紫千红。所以这让我感觉我们现在世界一盘糟，要打仗，环境的破坏，气候的变迁，生物的灭绝，人与人利害关系的冲突，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啊，所有的灾害都要等待回到传统停滞时代，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如果没有这个春东风面的话，或者春风面的话，万紫千红是很难出现的。
是啊，
所以这才是你今天要写这本书，然后这本书书名当中背后的那个意涵。我觉得孙校长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启发的。他特别提到了，其实人类的发展是有一个大停滞时期的，在农业时代的时候，那个大停滞时期就是我们的生产技术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缓慢的。那因为生产太缓慢，你几乎看不出来生产技术力的成长可以带来人均所得的成长，所以追求的其实是要均富。就如果越是平均，越是和顺，越是没有战乱，这个时候人就可以把它在和平时代所能够发挥的生产力发挥到极致，而且越是比大家彼此之间相互平均，就越能够合作，而在合作的情况之下，生产力才可能提升。这是大停滞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背景。所以很多人也许会觉得孔子的思想，论语的思想啊，觉得老旧，你看这里面就没有带动技术的成长啊，如何如何的。可是你回到西元前，孔子应该是西元前500年左右的人的吧，
是
5、600年的人的人，那你回到大概快要3000年前的人来看的话，那个大停滞时期你不可能让他去谈技术成长这件事情。但亚当·斯密斯他很厉害没错，可他刚好处在一个人类可以有一个借由技术改变而大幅跃升生产力的时代。
是
那个时代是从18世纪才开始的，在那之前其实并没有。 所以一个大停滞时期的思维跟一个技术大爆发的思维逻辑，它会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
是，
那我这边就要请教孙校长了，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时候大停滞时期的想法拉到我们现在，我们还在一个追求不断技术革新然后提高人类生产力的时刻点的时候，反而大和谐时代所需要的那一个伦理关系反而变得更重要了呢？
我是觉得世界从一个静态平衡进入一个动态平衡的时代啊，过去缺少技术进步，凤仙刚才讲的非常的好，离过去并不是没有技术进步，而是没有连续不断的技术进步。
对，
连续不断的技术进步是来自现代科学的产生
啊，对，
来自十七世纪牛顿以后世界开始改变。
对，
因为你对真理的追求，对科学的研究，让技术进步取得一个连续不断的性质。
对
啊，所以我们过去都讲科学叫做研究，那个技术叫做development， 叫做发 展，
发展
叫做开放，那现在我们都连在一起，叫做
研究发展
研
发。
十七世纪的牛顿的时代开始对真理的追求，对真理追求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真理的追求带来的各种利益啊。
嗯、
但等到他 commercialize 以后，变成这个
科技商业化了，
技术的进步变成工具的使用，促进了这个生产力的不断的提高。如果缺少这个连续的技术进步，生产力提高，那么，偶然一次发生的技术进步是生产力提高，马上就被人口增加所抵消。
就好像说是农业时代的时候，有镰刀的发明啦，有牛车啦，犁田啦，这些
品种的改变、啊。
但是那是偶然的发明，而不是像科学在背后做理论基础之后，我会知道我要用什么样子的理论去套用在什么技术上面，它可以做一个跃升性的科学发明。OK，、嗯、
对，所以这个古时候就是一个静态的一个经济，工业革命以前只有GDP 的增加，没有人均 GDP 增加啊、
哦，对，
有人口的增加，
对，
嗯，那个时候是追求这个平衡，
对，
和谐跟平衡，
对。
那么到 Adam Smith 的时代以后，追求这个 dynamic 的 progress， 技术的进一步成长 ，grow 啊、嗯。那么 Smith 认为你追求这个不会影响到这个平衡，但是结果不是，因为人的自律之心太强烈了。人的自律之心不宜于加以鼓励，所以孔子罕言利，他不去很少讲利，因为人的自律心已经太强了，你还要鼓励他，所以他对于追求自律，你给他一个道德上的 justification， 让他不顾一切追求自己利益，他就要伤害到别人的利益，特别是你不认识的人的利益、环境的利益、大自然的利益啊，它反过来伤害到我们自己。所以我是觉得啊，世界发展从静态平衡，世界发展要追求平衡，我们人也是追求平衡，从一个静态平衡到追求这个动态，动态过程中就失去了平衡，所以你回头再讲哦，我说动态当中也要不要忘记了平衡，而这个平衡的来自这个人际的和谐，人际的和谐就是伦理。什么叫伦理？伦理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这个适当的关系。
嗯，
所以我们跟不同的人相处有不同的适当的关系。那这个什么叫做适当的关系呢？
对，
它需要这理，
道理的理，
道不是。
哦，礼的礼，礼义的礼，
礼
对礼貌的礼。
所以我说，礼是一个伦理的准则，它需要礼来告诉你哦，什么叫做适当？
嗯，相互有节。
啊、对的，它这个适当，但这个适当的跟着经济的改变、社会的改变，这个适当的关系也在改变，所以那个礼那个准则必须不断的改变。啊、
嗯，
我觉得过去的困难就是社会在改变。这理就是僵固不变的，造成各种的伤害。这是民国初年五四运动为什么要打倒孔家店，我觉得他们打错了对象啊。
嗯，
孔子是一个非常 flexible 的人、啊、
其实他是有弹性的，
圣之师者也啊，后之儒者，
嗯，
把这个理变成一个人人的思想的桎梏，把你僵化起来啊， 限制了我们人的发展，这就跟那个共产主义这个马克思的这个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一样啊，你生产关系僵固了就限制了生产力的成长，
有道理。所以当这个马克思呢，他把他的所有的重心点通通都放在说生产力的成长是控制住的情况之下，他的关心的局面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就好像说，如果我们把礼这件事情僵化成为仪式的话，
对了，一点不错，
那就会使得礼这件事情它应对现代社会当中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环境的关系，人跟团体的关系，应该与时俱进的那个弹性出现了一个僵固，而无法随着时代而与时俱进。
冯先生讲的正好，那个礼另外一个意义，它就是一个社会的纪律，是社会的奖惩制度。这个儒家思想这个礼的这个意义啊，它是鼓励个人追求你个人的理想生活，来结果达成这个社会的公共的利益，达成一个理想的社会，鼓励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达成理想的人格，达成社会的理想的社会啊，所以儒家的礼跟 Adam Smith 的市场它的意义是一样的、
其实
Adam Smith 认为你追求个人自己利益，你经过价格机制，经过市场，结果你就促进全体的所得的增加、所以都是一样。所以你需要一个社会的制度，把个人追求的目标转化成达成社会追求的目标。
所以刚刚孙校长特别提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亚当·史密斯在第二本重要的书，其实他的道德情操论是放在前面的，对他来说有这个道德情操是一个根本，他只是希望说大家不要被约束住了，然后要相信可以追求自我利益这件事情其实促进全社会的利益是有帮助的。但是现在的追求过头这件事情是把道德放一边，把礼放一边，把节放一边，把彼此之间的关系放一边，然后重心点只放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然后并且把它自我美化成为只要我追求自我最大利益就是等于社会最大利益。
是，
但事实上你的那一个过度追求自我个最大利益这件事情正在伤害这个世界，
是
正在伤害这个社会。
是，
这是不是亚当·史密斯的错，而是亚当·史密斯在那个变化时代当中他鼓励大家追求自我利益，
是，
但没想到大家把这件事情放在最优先本身是个错。所以回过头来，那个追求孔子在那一个动乱时代，其实他在春秋战国时代，春秋也是个动乱时代，他在那个动乱时代所希望能够回到的彼此之间理解相互关系的距离这件事情，或者相处之道。所以校长，你什么时候发现孔子的现代意义的？
你刚才讲的亚当·史密斯的道德情操论啊，因为亚当·史密斯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啊，所以他是道德哲学，那时候还没有经济学啊，所以道德哲学教授教神学，教那个伦理，也教政治经济学，
对，
经济学在开始来教。亚当·史密斯的道德情操论里面，他讲人性有利己的成分，也有利他的成分，但是利己 是一个切身的关系，所以他利己之心强烈，利他是我们利己自利的一种投射，所以他比较薄弱，比较薄弱。那所以史密斯的这个三美德是包括审慎、公平跟仁慈。审慎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公平是不要伤害别人的利益，仁慈呢是增加别人的利益。那他说我们做人如果能够恰好的适当的审慎啊，他叫 perfect prudence， 刚刚好的审慎，不要太过分了啊，追求自己也不要太过分。史密斯不是很重视物质利益，他说人生的幸福不是来自物质的利益，
没错
啊，那要严格的公平，叫 strict justice， 要严格的公平，跟 proper beneficence 叫做 恰好适当的
恰好
的仁慈，所以人要审慎的追求自己利益，要严格的不要伤害到别人的利益，但是要恰好的 proper
就增加
恰好的增加别人的利益，所以你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就可以说人格完满意啊。所以他认为说公平是必须遵守，必须
严格
要求，公平必须要求，但是仁慈只能够期待，所以这个跟那个史密斯的对政府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主张小政府，政府要减少干预，减少干预让你人的思想跟行动自由，可以让生产力创造力生产力来发挥，但是政府的功能要维持社会的公平，所以你不要伤害到别人的利益，这一定要严格要严格要求啊。但是市场要自由，所以让生产力可以发挥。在 Smith 的时代是一个比较接近这个公平竞争的，没有现在这种大的企业 monopoly 独占什么的，比较没有，都是中小企业，没有中小企业，
手工业为主，
都是。所以 Smith 讲说，你不要管别人的利益，你只要主张你自己利益就好了，因为别人会主张他的利益，所以在市场上会得到平衡，
合理的公平。
但是他不知道后来市场的发展，不是后来的市场不是 Smith 的市场，所以 Smith 觉得政府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公平，市场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每个人，每个人去保护你自己利益，所以你只管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好了，结果你发现政府也不能保护你公平，市场也不能保护公平，超乎他原来的想象。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孙校长有提到说，其实认识孔子是先从认识史密斯开始的，认识了史密斯你再回头发现其实孔子可能真的很伟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台湾大学前校长，也是经济学家，也是前国防部长孙正孙校长。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他的新书《等闲识得东风面》。如果这世界能够认得这一个自我节制的礼，礼貌的礼的世界的话，那么也许很多资本主义所形成的丛林乱象是真的可以得到很好的节制。那当然这里面不是世人认得而已，而是呢，如果一个国家社会认得而知道制度的安排恰当礼的话，它就会是一个发挥最大的生产潜力，然后发挥最大的技术进步的空间，但是不会造成混乱的世界。
是，
这就是今天孙校长要写当亚当·史密斯遇见孔子的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在前一段，我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我请教校长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孔子思想很重要，但是呢，校长回答我的时候呢，他稍微愣了一下，但他回答我的时候是从亚当·斯密斯的《道德情操论》开始说起。显然亚当·斯密斯的想法还有他的研究让你重新认识孔子，是这样吗？
是因为我们从小，我那个年代啊，从小我们读几本是《论语》嘛，读一点孟子。我念大一的时候，就是大一的国文就是孟子跟史记，就没有论语，所以觉得孔子很伟大。那时候不知道什么经济停滞，什么成长，完全，我虽然学经济学啊，完全没有这样的观念啊。但是等到这么多年，看到经济成长带来现在世界这个情况，从繁荣到造成各种的灾害，然后再回头想啊，追求自立，在怎么样一个情况之下会造成这样的灾害？那你回头看 Adam Smith， 你追求自立如果能够维持公平的话，不会造成这个灾害啊。公平是不减少别人的利益，
对，
不减少别人的利益，不减少环境的利益，不减少大自然的利益，
社会的利益。
那么 Smith 对生产的意义是讲，生产是创造增加的价值啊 ，creation of added value， 创造增加的价值。如果你在创造增加的价值的过程当中 伤害到别人的利益，说在你增加的价值里面的一部分就是别人的损失。
嗯，
但是你如果在创造增加价值过程当中严守了公平的这个原则，那么你所创造的价值就是你为社会增加的净价值。
对，
所以当在严守公平的过程当中你追求你自己利益，你自己的利益不是来自别人的损失，不是来自环境的破坏，不是来自对大自然的破坏，是完全你创造出来的价值，而你只享受其中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分给生产因素的所有主。所以创造价值追求利益它就是符合道德的一个标准啊。
对，真的这个应该是现代社会当中
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东西啊。所以公平它使得经济的效率跟道德这个最低的标准同时达到。
对，没错、
啊、但是在孔子的时代他也没有想到，因为他没有想到要追求经济的利益啊。
嗯，
那 Adam Smith 我觉得他也没有想到，
所以他们都是时代变化过程当中，然后聪明的智慧到去察觉当代当中最重要的解方，只是恰恰好他们所提到的东西万古以来是人性当中都必须要去追求的东西。
嗯
嗯，
后来这个时代的转变，这个技术的进步，社会的改变，也不是 Adam Smith 所想象的啊。我常常讲 Adam Smith 并不知道他已经处在现代成长时代了，他甚至不知道工业革命已经在进行了。所以我的书里面有一节叫做知焉身在此山中啊，那个他不知道，
对，
他跟瓦特，
他是观察所得，
对，他跟瓦特，工业革命的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就瓦特蒸汽机的发明，
对，
瓦特也没有发明蒸汽机，蒸汽机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前100年已经就使用了，
法国那边就已经有了
啊，瓦特改善了蒸汽机的功能，然后英国开始有标准局的产生，去他去到伦敦登记专利，所以就让他变成这个蒸汽机的发明人了。
嗯，
这瓦特是 Glasgow 大学里面的一个技师。
嗯
，Smith 是 Glasgow 大学的教授。
教授。
那么他那个 Smith 年纪并不大，30多岁啊，那瓦特还不到20岁，所以他不认识这个技工，不知道瓦特做了那么一个伟大的事情。所以在 Adam Smith 国富论里面没有提到他，国富论在他最后一版是第五版的修订，是在去世之后才出版，他没有一个字提到瓦特，
应该是没有一个字提到机器所扮演的角色。
机器他是有的，
有、
但是他不知道那个时代英国主要的工业是
蒸汽带来的工业革命。
对，动力的改变了
啊，动力的改变，
从人力变成这个机械力嘛。
对
啊，那个时候英国主要的工业是纺织业，钢铁业、金属工业的发展。那么纺织业发展从这个纺线机到织布机的彼此的技术不断的进步。
嗯
，Adam Smith 对所有那些技术的变化，他跟我一样经济学家不知道，那他也不知道，在 Smith 的《国富论》里面。他讲的他蒸汽机他叫做火机 fire engine，
嗯
嗯，他瓦特呢他说一个顽童，这是一个小孩子去贪玩，所以他就弄一条线呢把这个fire engine 怎么样拴起来，让他、让他可以这个
把动力然后跟纺织机去做结合这件事情。
对对，他说一个小孩子他想要去玩、所以他就发明了那么一个线，把那个 piston 把那个连起来啊，让他那个蒸汽机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开关打开了，然后又关起来，打开关起来。
那个活塞，
说对了，所以他就有时间去玩了。这是亚当·史密斯的解释。
OK，
没有那么简单的，其实。
嗯，有。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经济学家真的是太无知了。我很感谢我到工业技术研究院做董事长做5年。
嗯
嗯，那么我们经济学讲技术进步，在我们这个生产函数里面，把技术进步当做一个 residual，
嗯，
当做一个余数来算出来啊。那么我说工业技术研究院董事长才知道，哦，它不是那么样简单，它那么样复杂的一些科学的研究技术的开发，一个制度的这种支持，然后才能够推动这个技术的进步。
OK， 所以校长自己去读亚当斯密，然后史密斯，然后后来当然你担任这个台大校长、国防部长，绕了一圈回来，在工业技术研究院去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技术进步。
真的是，
那这背后其实需要多少的尝试，然后多少的失败，然后最后能够偶然成功，它可能会是大量的失败所累积出来的一个成功，而这个成功的技转要能够成功，那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技术安排。
真的是，
其实在那个背后不是简单的经济学的一个数学函数就能够算得出来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部分，你对你来讲很开窍的部分，亚当斯密开了一个窍，然后工业院开了一个窍，后面教企业管理的时候去思考企业伦理逻辑问题的时候，你开始把这件事情放大到一个社会，这些累积起来才是你今天要来跟大家说的核心重点。
真的是，
嗯，
真的是啊！你看，这个跟我的讲这个台湾经济发展这个有关系。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半导体的发展，我们讲台积电，我们就简化成一个张忠谋。
对
啊，那你看我的书里面提到这一部分，
没错，
它何等的复杂啊！那个从早期引进这个 IC， 潘文元就引进这 IC 的发展。那原来这个潘文元跟孙云璇的认为，因为当时台湾的这个电子工业是完全手工的装配业，
没错，
把外国的这个机器电路引进来，然后装配造成各种东西，
都是女工，然后在工厂里头，然后一个板子上面就擦擦擦擦擦擦擦，对对对。
然后潘文元就觉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自己来研制这个 IC 就好了啊。但是 IC 的发展，我在这一章里面特别提到三个重要的配合的因素，一个是工业技术研究院的这个建立啊，孙云璇成立1973年，一个是这个新竹科学园区这个徐先修的倡议，还有一个就李国鼎去做科技政务委员啊，做从财政部长1976年财政部长调到
政
务委员，然后负责这个科学技术的协调。
你要知道他是当过经济部长，当过财政部长，
对，
两大部长，然后去当政务委员。
对，然后他改革了这个教育的制度，提升了这个教育的水准，引进了国外的留学生，累积了几十年的留学生回来，人才增加，才把这个 IC 扩充到一个全面这个科技产业的发展啊，它是一个全面性的。
所以工研院、竹科加李国鼎这三件事情才能成就今天的半导体王国这件事情，这就是恰恰好说明了这件事情的不容易。而这个不容易的背后，你如果单纯的只靠个人追求自我利益这件事情，它不会成功的。
对，
那你如果不去建立一套好的制度，这是校长一直要谈，孔子谈的其实并不是单纯的人问题而已，就是仁爱的人，他谈的其实是一个制度如何形成一个真正好的发展人潜能的方法。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前台湾大学校长也是经济学家孙正孙校长。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天下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等闲识得东风面，谈亚当史密斯遇到孔子，当然他们差距其实有2000多年的历史哈，差距那么长的时间，他们不会真的遇到，但是我们现代人很幸运，我们可以在书里头同时认识他们两位哈，就认识孔子也认识亚当史密，而且我们还可以去思考他们那个时代他们的创建当中在现代时代里头的重要性。其实这本书真的是要把他的跟校长之前呢所写的另外一本书一起来看，就孔子新传，就是到底 孔子在现代社会当中的适用性，它是必须要符合社会的变化然后来看待它。其实刚刚我在听校长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有一个想法，校长不断的在提醒我一件事情，是孔子自己不知道他自己那么伟大，他也不知道他处于一个大停滞的时代，因为他不知道他处于一个我们人类历史上一个大停滞时代，所以你不可能要求他去思考说技术进步之后的有关于人类追求跟分配的问题，所以他不会提到这件事情，不是他人不好蠢，而是那个时代当中总会给人的思想带来局限，那我们必须知道他的思想的启发以及局限是什么，我们才能够做更好的利用。同样的，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那个时候，他看到了技术进步这件事情带给人类的共同利益，但是他不可能看到后面人类在做自我利益的极大追求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后遗症，因为那个时候他并不真正的认识机器所带来的冲击，技术所带来的冲击。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了亚当·斯密斯，相反，我们应该去挖掘他亚当·斯密斯当中其实最有利于现代社会的这一些事情。所以最后呢，校长其实这本书里头啊，后面应该是有两个章节嘛，我记得是都谈到了台湾的经验发展。那刚刚校长提到说，因为他自己去担任过工研院的院长之后，从一位理论经济学家啊开始去当然也当过校长，也当过部长，你也在经建会担任过做总体经济的一些政策设计这些事情，可是对于真正落实到技术面的东西，其实工研院带给了你很大的冲击，所以你才会更清楚的知道技术不会自然而然的诞生，它不会借由市场的规划机制就自然而然的诞生，所以你就要提台湾经验，台湾的经济发展经验当中所能够带给现代这个社会的一些启发。您觉得最大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呢？
我有点那个答非所问的啊。
不，
因为那个凤仙刚才介绍到我的前面一本书《孔子新传》，《孔子新传》跟这个董先生的《东方面》一样，也有一个副标题。它的副标题叫做寻找世界发展的新模式，寻找世界新模式，就让我想到辛弃疾的一首词，他说目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就世界过去这么多年了，因为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环境的伤害，气候的变迁，物种的灭绝，觉得人类活不过21世纪了。在这么样的紧张的关头，又发生中国跟美国的这个冲突，觉得我们来到这个战争的边缘啊，乌克兰的战争，以色列那个巴勒斯坦的战争，然后说会不会第三个来到台湾，就现在啊，我是觉得环境问题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更重要是美国跟中国会不会打起来啊，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会不会变成这欧洲跟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冲突，但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所有的解放其实孔子的思想里都有了，都有了。那刚才这个奉献讲到这个孔子不想的分配的问题，那么但是孔子是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
我不是说，我是说那个在经济快速的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当中的分配问题，但在大停滞时代的分配问题，孔子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
对对对，他是主张是要均，
对，不患寡而患不均。
那要那平均了以后就不知道自己贫穷了，不会感觉到自己贫穷了。他主张和谐，和谐就是团结，团结了就不怕人少啊，这是他一个最重要的内部的对内的要求。然后对外他主张和平，因为奉献的问题让我想到，那在技术跟经济停滞的时代，一个国家要想富强，它只有扩大它的对外侵略， 扩大它的疆土，增加它的地广人众，
对、
啊、然后 GDP 增加，但是没有 per capita GDP 增加、啊、你如果是有一个殖民地，你剥削这个殖民地，你把殖民地利益加到你本土的母国上面，所以你的 per capita income 就增加。所以在传统统治时代，国与国之间是互相共存的。
对，因为我侵略了你，你的领土变我的土地，
就是
然后我剥削了你的人民，你的人民变穷了，但我的人民变富了。
对，在这个奉献刚才讲孔子时代也是打来打去啊，从周朝的初年到春秋时代战国时候剩下七个，最后变成一个。那过去在这个大航海时代也是葡萄牙西班牙去征服全世界，
对，
英国法国美国征服全世界。真正进入现代成长时代，你不需要去，你追求财富，追求你的富有，追求你的幸福，你不需要打人家、啊、
而且现在的国际世界也不能够再去占领别人的土地，
真的是。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经济成长创造了一个和平的条件，你不需要去剥夺别人的利益，
对，
就可以成就自己利益啊。那我讲的有点乱了，那么就讲到我的书，从第一个我是介绍孔子的思想，传统停滞时代思想，第二个介绍 Adam Smith 从传统停滞进入现代成长的时代，第三个当这传统现代成长造成的灾害碰到孔子思想的时候可以得到解答，恰巧我们有两个 case study 可以来说明这两点，一个是台湾早期的经济发展，台湾早期的蒋经国时代的孙运璇、李国鼎、余国华、尹仲荣、严家淦，他们都是传统停滞时代的君子，他没有一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他是想到是社会群体的利益。所以你回头看看，从严家淦、尹仲荣、李国鼎、孙运璇、余国华，他们掌握国家那么大的权力，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股票，没有一个人有自己的房产，他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来创造啊！所以这个代表从传统停滞时代在台湾进入现代成长时代，有一批他的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下所产生的人格，他心里想的是孔子的一个君子的人格，是不追求自己利益，是追求群众的利益，追求社会的利益，来奉献给社会啊。那么但是孔子时代他没有想到说啊，我对社会的贡献可以创造社会的增加的价值，没有想，没有这个观念，就像我给众人服务。
嗯，
那么但是他的学生子贡呢，他就去经商，他能创造增加的价值，所以他开创战国是一个重商主义的时代，开创重商主义的一个这个重商的思想啊。我的第五章里面是讲李国鼎的这个第六论，就是讲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技术进步，生产力提高，经济结构改变，社会的组织改变，人际关系改变，所以伦理也开始改变，就是礼必须要改变，从传统重视五伦要再进入第六伦，重视跟不认识的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
跟陌生人之间的
不特定人的关系、怎么样的这个伦理的转变要配合经济的转变，才能够达成一个动态的均衡，这我这本书想要讲的一件事情。刚刚好我们台湾可以提供两个很好的例子啊，可惜全世界都忘记了传统的中国这个东方的文化了啊。那假定我们能够回到这古人这个简单的真理，我觉得这个世界的真理都是最简单的。
并不是要回到那个时代，这个很重要，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是把那个时代当中的真理的精华然后适用在这个时代当中，
真的是。
所以刚刚其实这个孙校长提到的这些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这些人，他们在礼的教育之下所追求的众人利益这件事情，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而应该要重新思考的。要非常谢谢孙校长今天带来的等闲识的东风面，谢谢孙校长。
谢谢你奉亲。我最常引用就司马迁一句话，他说利成乱之始也， 一切的灾难都是我们太追求自己的利益了，所以在追求自己利益了，千万不要失去了公平，
这是很重要的，审慎、公平、仁慈。谢谢大家，
好，
拜拜，
谢谢大家，谢谢奉新。